钱牧师今天的信息是在顺服中蒙福。
想拿着吗？
说实话。
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我们说。昨天我们两场布道会真是有神的同在，这个今天我想大部分绝大部分应该都是基督徒吧，有没有不是基督徒的在座的朋友，有没有请举手，一个两个 OK 三个 OK。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顺服啊，这个顺服这个词在圣经里边有很多意思，比方说圣经里讲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当然很多的妻子不高兴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妻子，因为女人都被解放了是半边天，但是圣经却说丈夫是头这个是一家之头这个要顺服，这个是内涵很深了哈。反正我知道女的如果顺服丈夫这个家就好就和睦，不顺服呢丈夫没办法，但是这个家就有问题。这个女人就是女人，以柔弱为力量，男人就是男人，以刚强为力量这个该刚强的刚强，该柔弱的柔弱，如果该刚强的变得柔弱了，事情就麻烦，这阴阳倒错了。神造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哈，造男人跟造女人，他的生理、心理、智慧、思维方式都不一样。造了亚当，然后就说哦，看他一个人不好，就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你注意这个词用的是，第一是配偶，是配给他的。第二干嘛用的呢？帮助他的如果真的是这么分工，这个家就非常兴旺但是现在有的男的拿不起来，女的就得拿起来这种情况但是工作挣钱这个是一回事，我说的是性格，对吧？性格像撒切尔夫人很强的，是吧？比她丈夫强多了，她在家伺候丈夫，真的，他在那个唐宁街一号下了班回家路上买菜，买了菜回家做饭这个是不一样的。不过今天我不讲这个哈，我不讲说这个顺服是什么，妻子顺服丈夫，还有圣经里边讲顺服要让我们顺服执政掌权的，是吧？都是神所命定的，今天我也不讲这个还有我们这个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也要彼此顺服这个我也不讲。今天要讲的顺服是讲顺服神一个总的顺服，就是人，我们作为人，特别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顺服神因为在所有的顺服中，这个顺服是根本的，对吧？如果什么妻子对丈夫这个弟兄姐妹之间或者是对执政掌权者的顺服违背了神的意思，那就是麻烦，对吧？所以这个顺服神是个大前提，大前提。这个在旧约圣经里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那是一个极端的，甚至很多朋友说这太极端了要把他的儿子杀掉作为燔祭献给神，这是神这个命令亚伯拉罕去这么做亚伯拉罕呢就顺服带着儿子就上山，上了山捆在树上然后下边垫上柴火，点火就要烧就是拿刀就要杀说起来好残酷而且上帝也这么残酷亚伯拉罕也这么残酷在这个残酷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什么事情，就是上帝要让亚伯拉罕顺服为什么顺服这么重要 啊，甚至不惜啊做出这么残酷的事情来啊。我在想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这个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在不能生育的年龄，上帝赐给他们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跟以撒是多么疼爱这个儿子啊，是非常的疼爱，不是一般的疼爱，不像我们父母啊年轻力壮的时候生的孩子我们也疼爱哈，但是你到了70、80生的孩子就那么一个，你说多疼爱。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燔祭啊，就是活活的烧掉啊。这里边有几个词，一个就是你的儿子，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儿子是上帝给的啊。第二是独生的儿子，还不是一般的儿子，对吧？而且不仅是独生的儿子，还是你所爱的这个以撒，你所爱的。我在读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到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上帝为什么这么残酷的要求他杀了自己的儿子献给上帝。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大概你们也知道，上帝要求我们人啊爱他啊，是把他放在第一位。新约耶稣也讲，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这个耶稣讲过很多，旧约讲过很多，新约讲过很多，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然后他又说什么呢？你们爱我就要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是不是？甚至原文还不是胜过耶，原文是要恨。你们爱我就要恨恶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否则不配做我的门徒。讲了很多啊，有的人有的门徒说要回去埋葬他死去的父亲，耶稣都说得很绝对很无情，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跟从我。那耶稣讲了很多这样残酷无情的话啊，为什么？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那神他要求我们人100%的完全的给他啊，完全的献给他啊，不能献一部分啊，也不能有更拉你的心扯你的肺的那种感情超过你对神的感情。耶稣说你们要变卖你们一切所有的啊来买这块地，因为地里有宝贝啊，你要卖掉你所有的珍珠珠宝来买这个上好的珍珠。那他讲的全是很绝对非常绝对的，他让那个年轻的有钱人说你回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自己穷光蛋的样子来跟从我。他讲都这么绝对啊，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有了他就是有了神，你就有了一切，而且超过一切。没有神，你有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啊！你不能既服侍这个财富又服侍神，你不能脚踩两只船，你不能一半在虚空中一半在真实中。神就苦口婆心地劝我们把那个世界上的东西扔掉吧，那个东西都是过眼的烟云啊，你把这些虚幻的东西都扔掉，你得到一个真实的我啊。神也知道如果你不都扔掉的话，你留一点，这一点就是你的祸害。就像切除那个肿瘤的时候要全切干净，那个癌细胞啊，癌变越干净越好，切不干净的还得用化疗杀干净，用放疗，一点都不能留啊！这个人神跟这个世界是对立的。说圣经上讲，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这些我们基督徒现在都不讲了，但是今天我要给你们讲啊，这个世界什么都不能给你，除了抵挡你亲近神。他给你的东西都是吃了又饿喝了又渴的东西，是不是？ 而且我跟大家讲，不仅是吃了又饿，喝了又渴，是越吃越饿，越喝越渴的东西。你说有人想赚钱，说我赚多少钱就好了。我告诉你，赚了那么多钱，你更贪婪啊！你知道我们一块出来的那个学生当中，有一个叫李璐的，你们知道李璐啊，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副总指挥，他现在是华尔街那个谁的，原来是接班人呐、啊，啊，那个人叫什么那个？巴菲尔，巴菲特哈，啊，他，你说他现在他满足了吗？啊，他不满足啊。这个他身上已经有八道那个绳索把他捆住了，啊，他没有自由了，啊，而且他就这个骑虎难下了，他这一辈子算完了。你们真的要知道，他不像以前那么自由自在了，啊！我们人老是追求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啊！所以神知道这一点，神说你们不要这样，他爱谁，他就把谁剥夺干净。你们知道，他爱谁，他就让谁舍弃一切来跟随他。他说：“你们撇下一切跟随我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就是他那些门徒们。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我们彼此共勉，别贪婪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给你的全是虚幻的、短暂的啊，不能满足你的东西，真的不能满足。包括快乐，你说快乐能满足我们吗？你快乐了以后，你马上就是失落。你失落了以后，你再追求快乐，你的那个快乐值越来越高。你本来对吧，吃块水果糖已经很满足了，小时候是吧，现在巧克力都不满足啊，过去对吧，听个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也这么好听啊，现在立体声音响都不满足，要听环绕音响啊，对不对，人没有办法满足的啊。所以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说只有我能满足你们啊、Jesus as all and in all， 就是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你得了他就得了一切，你变卖所有的来跟随他，你就不仅得到了一切所有的，还超过了啊！神也祝福我们的财富，你们知道吗，神也祝福我们的身体，神也祝福我们世上的所有的享受都加给我们，但是还更丰盛，还有里面的丰盛。所以神就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啊，要为了他撇下一切啊啊！你们千万不要留一点给你们自己啊！那人就说：“神啊，你太残酷了。”很多朋友也说：“不，信了耶稣，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四个尽。说俩还不够啊，四个。另一天说了三个。我们中国的成语就是尽心尽力就够了啊，对吧？俩就够了。神要说四个。啊，我今天跟大家讲，谁这么做谁有福。啊，谁有福？”谁是抓住真实的啊？你想想，我们世界上的人都在像抓肥皂泡，肥皂泡满天飞，阳光下五颜六色，好漂亮，就像小孩子抓呀抓呀抓呀抓，对吧？我们属神的人不跟着他们一块去抓这些东西，去干嘛？你去干嘛？抓那个瓶子，那个冒肥皂泡的瓶子，那才是根本。哈、啊，我把瓶子一搬走，你们泡全没了啊！而且这泡本来就是没的。我们知道，因为它的源头，世界的源头是神呐、啊，啊，你不归回源头，你再抓那个这个虚幻的东西，捕风捕风，啊，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捕风，这是传道书里讲的，捕风啊，就是抓风啊，啊，像傻子一样，啊，所以我们就讲到亚伯拉罕，啊，当上帝，啊，天上的父，耶和华神。一定发现了亚伯拉罕太爱他的儿子了，老年生子，这老两口还不像宝贝啊，啊，他们的心呐、啊、全放在儿子上了，他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着这儿子以撒。上帝怎么说？我要你把你的儿子杀掉，当做活祭烧给我。你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上帝说这话的？ 圣经没有讲这些事，但是你看神的话就知道。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看这话说的，你带着你这个儿子啊，你这个独生的儿子，你这个所爱的儿子，连着说了三遍，这话什么意思啊？让上帝发怒了。你本来是爱我的亚伯拉罕，当年你多么爱我，对不对？我让你去哪你去哪啊，甚至你不知道去哪，你都出门蒙招的时候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嘛，他就跟着神就走了。好家伙，有了这个儿子以后全变了。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啊，当初你是怎么爱主的，当初你怎么信主的，当初你怎么火热的，你跟神祷告怎么说的啊，等神给了你点祝福，你守着这个祝福就开始享受了，你就把那给你祝福的神忘了。神说我要拿回你的祝福啊，我要拿回来。我们人很容易忘本的啊，很容易忘恩负义的。所以神真好，神让亚伯拉罕把他的亲爱的代替了神的他的儿子给拿走啊。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我真的感谢神，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他还是就像耶稣说的，爱神胜过爱自己的儿子啊。到了关键的时刻，神用一个命令把他给惊醒了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神，顺服，选择了神，把自己的儿子给杀掉，这是何等残酷的事情啊！我们要想想，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儿女，一定要想象到他是100岁才得的，而且这个儿子是上帝的恩典，对不对？不是他们自己凭自己的生理机能得的，不是自然得的，乃是上帝明明赐给他的。这个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啊一点都不犹豫啊，那个第二天带着孩子就上山啊。这个时候需要亚伯拉罕多大的顺服啊，心疼啊，而且还有怀疑啊，也是我们正常人我们会有怀疑的，对不对啊？神啊，这儿子是你给我的，怎么你又要回去啊？是你给我的恩典祝福啊，你怎么又让我把他杀掉献给你？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一点不怀疑。我就老想，如果是我们现代人哈，现代人如果或者是梦中或者是灵修祷告的时候听到神这样的呼唤听到神这样的命令，我们可能还要找牧师长老祷告要印证，这是真的吗？这是魔鬼的话呀，这是真的出自神吗？啊，这明明这孩子是神给我的，他真的要把我要回去吗？是不是我们会打电话给牧师，牧师啊为我祷告，长老啊执事啊同工啊姐妹们啊为我祷告，看看这事儿是不是神的，神啊你给我印证啊，你给我印证。是不是我们常常是这样，听到神的呼唤我们还要印证，迟迟不行动。而亚伯拉罕第一，我相信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密切。古时候的人跟现在的人不一样，那时候没有 internet 啊，不用趴在网上，没这么多电视连续剧让你看啊，没这么多书让你看，对不对？没这么多 information 把你的脑子心都充满，没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让你把你的肚腹充满。那个时候天天处于进食祷告状态啊，跟神同在的状态。所以第一，亚伯拉罕听神的声音一定是听得非常清楚的，对不对？非常确实的。第二就是他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信心，完全的信靠啊。既然是来自神的，那就是毫无错误的，虽然我不明白，虽然我不理解，但是我要顺从啊。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哈，理解了那不叫顺服。我们很多人追求理解，追求看见，追求印证。那耶稣对多马说，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什么意思？如果你要印证，神有时候也给我们，但是你要知道，你不要印证就单凭神的话就信的更有福。亚伯拉罕就是单凭神给他的启示他就信就跟从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伟大的信心的伟人啊，当然他也会犯错误 啊，他也会软弱，对不对？我们知道他的第一个软弱是把他的妻子给卖了，说谎，他说他妻子是他妹妹，他为了保自己的命，对吧？把妻子给出卖，这多大的事啊！如果现在你这么干事，你说谁还看得起你？亚伯拉罕就干这事啊。第二件事就是，有了独生儿子以撒以后，他把他的心思全扑在孩子身上，这也是神不喜悦的。他不是一个完人，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完，他毛病很大很多。你看圣经里边没有一个完人，最伟大的人全是问题最多的人。大卫伟大吧，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问题最大，奸淫杀人啊，对吧？摩西问题多多呀啊，摩西这个别说他能力有限，旷野40年放羊放的连话都不会说了啊，而且信心软弱，神让他去他都不去啊啊，然后后来也没让他进迦南地啊啊，他在旷野领着以色列人转了40年呢，本来一年就走到的地方，那一年都不用就可以走到的地方，他走了40年，为什么？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问题，那他是领头人呐 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关键是顺服，不在乎我们对神的理解，这是第一；第二，也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完美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在乎我们的顺服啊，你顺服了，神就用你。你顺服了，神就祝福你啊！你顺服了，神就说好孩子，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啊！顺服啊，有时候我们不顺服啊，是因为我们想理解他；有时候我们不顺服，是认为我们已经理解了他，我认为我们是对的，认为我们是好的，认为神这么做是不是出自神啊？神为什么这么做啊？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你们知道那个约纳呀？旧约里边一个不顺服的例子就是约纳啊，先知约纳，神让他去啊，那个是尼尼微城吧，去传福音，让他们悔改啊，竟然他不去，他逃走了，他不去他有理由，这个理由后来还证明是对的。你们说他不去是有理由，而且这个理由是对的，什么理由呢？因为神是有慈爱的。结果后来不是神因着那个尼尼微王民人民跟国王都悔改吗？神不就赦免了他们吗？你知道约拿怎么说？神呐，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的，你是慈爱的神，你不轻易发怒， 你让我跑一趟白跑，你让我宣告他们要灭亡了，要灭亡了，我知道你心慈悲，你不会让他灭亡的。哎，他知道神，但是你知道这个他之所以抵挡神，就是因为他以自己的理解来理解神啊。我们不要去理解神，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神可以改变他的主意，对不对？神有他的心肠，这是神的事情，我们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听神的话，不要代替神去思考啊。我们人常常有这个毛病，老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给我印证给我印证，神呐、啊，你怎么这么做？神呐、啊，你怎么这么说？神呐、啊，我怎么了？你怎么这么对待我？一个顺服的人是什么意思？不管神说什么，我就执行。这有点像司令官、将军在战场上指挥士兵，说你这个团往右打，你这个团往左打，你就跟着冲就是了。你不能反过来说为什么？一枪就枪毙了你，让你在战场上当那个上级军官指挥你冲的时候，你就冲就是了，你不能在战壕里回过头来问为什么。我觉得圣经上的话其实都是神的命令，我们常常把它当成哲学教科书去研究啊，想去把它研究透了理解了。 No， 我跟你讲，神的话不是用来研究的啊。那个天使跟以利玛利亚说话的时候，对不对？天使跟那个施洗的约翰的爸爸说话的时候，从来都不是让你去理解他。他说我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我的话出来就是成就，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我的话从来不突然返回。你看玛利亚都是说啊，使女啊，就按照你的话，就是这样。 理解怎么理解啊？一个处女怎么能生孩子？怎么能堕胎呀？啊，这根本不是理解的问题，乃是说你要不要听，要不要信，要不要顺服。结果玛利亚一顺服，说我是神的使女，情愿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就这一个顺服，啪，那个胎就坐上了，那个神的话，那个灵带着能力就在他子宫里坐胎了。如果他拒绝，神啊，不行啊，不行啊，这事不行啊，那个时候你知道一个处女坐胎那意味着什么？把你砸死，把你砸死。虽然这是来自神，但是世界上的人他们不知道是来自神啊。包括今天你们在座哪一个，如果一个处女就怀了孕了，你说是神给你的，谁信呢？那你父母都不信的啊。顺服，你的顺服多难吗？啊，但是你知道顺服多伟大吗？你一顺服，神的伟大就进在你的身上，你就成了万代要称你为有福的人。啊，亚伯拉罕就是因着顺服蒙神的喜悦，啊，这个玛利亚因着顺服蒙神的喜悦，约纳因着不顺服把他扔到大鱼肚子里去3天3夜，啊，但是最后还是得顺服。哦，要被神给强迫顺服的人太有福了。但是大部分人呢，你不顺服，神就不管你了。走吧，走吧，你不顺。那年轻的有钱人，对吧？昨天我谈到了，他就不顺服。神很爱他，耶稣很爱他，耶稣看了他就爱他，说你回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自己穷光蛋来找我，跟从我。哎，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不顺服，他走了就走了，就完了。啊，你知道神对约纳那是抓住他不放。啊，这选准了他，逼着他顺服，有福啊！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啊，你们跟神祷告，要求神逼着你顺服。你说神呐、啊，我常常不顺服，神呐、啊，你逼着我像约纳一样，逼着我顺服，对不对？神呐、啊，你不要像对那个年轻的有钱人一样，任我忧愁而去。要跟神这么祷告，神呐、啊，你剥夺我，你知道穷有时候剥夺你，把你剥夺的一干二净，你以为那是坑了你吗？那是击打你吗？以为那是不祝福你吗？那是祝福你的前奏。拜这个什么？这个破碎在祝福之前，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昨天下午晚上讲到，我也讲到，啊，当你跌入谷底，当你陷入绝境，当你好像倒霉了的时候，那是神祝福你的开始。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不要放弃神。你如果放弃神，你低谷就是低谷。深渊就是深渊，黑暗就是黑暗，你永远出不来。但是如果你没放弃神，那就是更大祝福的一个跳板。那个年轻的有钱人就是放弃了嘛，忧忧愁愁的走了啊。但是你知道像彼得呀，像安德烈呀，像约翰雅德这些打鱼的，马太收税的，马上跟着耶稣就走，顺服，叫做什么做什么啊，那个祝福马上就来。所以这个任何情况下啊，要顺服，顺服就蒙福啊，这个不顺服就没法蒙福。不是神不祝福你啊，乃是你没有资格的领受祝福，没有预备好。那一个我们常常讲一个容器，那神要想在你里面放他的宝贝的时候，他第一个要把你先掏空啊。如果你里边还装了很多那个碎石头渣子啊，垃圾啊，就是世界上这些东西全装满了你自己，那你说神呐、啊，祝福我，祝福我，神说我怎么祝福你啊？你已经满了，要钱有钱，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要儿女有儿女，要工作有工作，要房子有房子，你天天心满意足的，我还怎么给你啊？我给你吃的，你说你不饿；我给你喝的，你说你不渴；我想你用活水来滋润你，你高高在上。你比我还高呢，我的水怎么流进去啊？你让神要祝福你，要把你掏空，要把你打碎，要把你挖的变成坑，让你又饥又渴。那个时候神祝福你啊，这个时候要顺服啊，要顺服。所以我看到新约里边其实也有顺服的这个见证，最大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边，汗珠像大血点一样掉下来的时候，你们知道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忧伤。他自己说几乎要死，他自己知道是神的儿子，他知道 带着神的能力，带着神的荣耀。但是那个时候天父却说，你要上十字架，你要死。
他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就像亚伯拉罕的时候一样，这明明是你的，我是你的儿子。亚伯拉罕那一次是试验他作为父亲要不要顺服，对不对？耶稣呢是试验神，要试验他作为神的儿子，你要不要顺服，
要不要顺服
啊。那个时候耶稣有征战，很清楚的
啊，
他因为他有完全的人性嘛，因为他有一个血肉之躯嘛，他有征战，他有两个我。你比如说哈啊，他讲到啊，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你注意，那个时候就是天父的意思跟他自己的意思已经有了区别，但是最后他说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啊，他是舍己，舍己。我们其实我每个人都是一样，你一定有一个肉身的意思，一定的，哪怕你成了圣人你都有的，保罗也有的，没有一个人，耶稣都有啊，到死你都有个肉身的欲望，肉身的限度，肉身的那个喜乐的 那种要求都有，但是你要舍己牺牲啊，你要顺服你里面那个神放在你里面的意思啊，那个圣灵的声音啊。耶稣就是那个时候极大的顺服，那个顺服是顺服以至于死的顺服啊，以至于死啊。所以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神喜悦他，让他第三天啊，是天父让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他死的时候是作为一个人死去的，这点大家都清楚，因为神是不死的，神是不可能被人钉死的啊。这是很多人就被跌倒被绊倒，就是这个原因。而既然是神，他怎么会死呢？但是你们知道，耶稣既是神又是人，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是作为人替我们罪人死的。所以他说一句话，父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很多人也不懂，既然是三位一体的神之一，怎么能离弃你呢？别忘了那个时候他必须作为人，赤裸裸的人，而且一个罪人替我们死，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进到阴间啊。但是神就是后来这个罗马的书里边讲到，神又让他从里边从地底下复活过来啊，活过来啊。所以你们知道哈，顺服以至于死的顺服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事情的那个关键所在啊。这个如果我们自己不顺服，神想祝福我们也祝福不了，想拯救我们也拯救不了，连他自己的儿子都是如此啊，何况我们在我们身上呢？所以我们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不能够得到神更大的使用，是因为我们不顺服，不是因为我们没能力，不是因为我们不聪明 no， 神不看这些东西，也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品格不好 no， 神用很多怎么这么说吧，很烂的人。你说彼得好吗？彼得是个脾气暴躁的大老粗。我昨天讲到耶稣选的十二个门徒好吗？ no， 那十二个门徒都是很差劲的啊，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不是我们不能做事啊，不配做事，是神要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不顺服，不顺服，这个很要紧。所以我跟大家讲哈，这个三点。第一点，顺服的过程是一个牺牲的过程啊，是一个舍己的过程啊。所有的顺服，神让我们顺服，没有一个不是痛苦的，没有一个不是要放下什么然后你才能跟着他走。刚才歌里唱得好，对吧，向世界挥挥手，向十字架握住手啊，对吧，这个要向前走不停留啊，这就是要告别很多的东西你才能够跟神走啊。这个小敏
那个迦南诗歌有一首我还挺喜欢的啊，过去拥有的曾经拥有的不再拥有，曾经什么的不再寻求，对吧？曾经寻求的不再寻求啊，怎么怎么着也是挥挥手啊，跟着主走啊，永远不回头。就耶稣在世的时候强调的很绝对，服侍我的就不要服侍这个世界啊，你们的心，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要求的很绝对。所以舍己背十字架是做他门徒的一个前提条件，前提条件。我就说呀，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有多少人能进天国，我真的不敢说。不仅是我这么想，你知道葛培里 Billy Graham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呼召了很多人信主啊，但是将来真的能进天国的有多少？有一个人问他有没有40%啊，他说不知道，可能还没这么多。耶稣自己亲口说的，说你们喊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神的国。你们知道这个喊主啊主啊的是不是已经信了的？当然了，没信的人怎么能喊他主呢？但是耶稣说这些自以为得救的人啊，将来不能得救。我在网上也有一个网友给我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提的也挺刁的，他说有没有这种人，他们自以为得救了其实并没得救。他说还有没有另一种人，他们自以为没得救其实得救了。我就说第二种肯定没有，第一种肯定有，自以为得救了就是受了魔鬼的欺骗，说你得救了，你没事了，你坐在这儿吧，进天国的门票已经拿到了啊，马上你就坐着火车就去了啊。 No， 廉价的福音啊，这个东西是骗人的。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总是讲两面，一方面你信了他就得救，信了他就有祝福，对吧？信了他复活得永生。但另一方面讲什么？舍己背十字架啊，要真正的到他这里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有生命，过日我叫你们复活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是片面的理解了神的祝福的话啊，把神当成了一个圣诞老公公，那你将来上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啊，你们到外面去哀哭切齿吧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神跟世界之间只能选择一个，这是个不调和的。但现在我们的教会基本上都调和了，调和得很好啊，世界在教会里，教会在世界里啊，对吧？神呐、啊，你就是祝福我在这世界上的享受的。 No， 神说我是剥夺你在这世界的享受的。当然有人说不对，神也祝福我们这些。 No， 神说我先剥夺了你，你先到我这里来，我再祝福你，是这样的，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要先求我的国我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会加给你们。你们知道这个道理？耶稣说你们要撇下一切来跟随我，就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要先撇下，你要先放弃，你要先舍己，把你自己交给神，神才能祝福你，对不对？头，我经常讲这个例子，理发，我们到理发师那儿去理发，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把你的头无条件的交给理发师，否则的话他没法给你理发。当然理完了以后我还给你，哦，比原来更漂亮。我们很多人就是傻呀，神呐、啊，你祝福我的财富，神说我好可以祝福你的财富，把你的财富交给我。你说不行啊，我怎么能交给你啊？交给你我就没了。那行了。神说我有个美丽的美丽丰盛的宴席，我要请你来吃。如果不能去啊，我刚娶了妻啊，还度蜜月呢，我刚买了两头牛要试一试，刚买了一块地要看一看，你不去，你不去就算了。耶稣说请了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不配的都来吃吧，那些原来请的都不来了，都不要了，你知道吗？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好可惜啊。你先吃吃嘛，吃回来的度蜜月不耽误事儿的嘛。
回来再去看那两头牛，再看那块地，你得了永生，不耽误今生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你要想得永生，必须先放下今生，要先放下。当然你不能抱着投机的心态，你抱着投机的心态神是知道的，你真愿意放下，你真的发现这是至宝，得了这个至宝就胜过我以前所有的宝贝。是当你得到这个至宝的时候，就自然的包括了以前所有的那些你舍弃的东西，都给你百倍的赐还给你。哦，感谢神，耶稣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苦口婆心，生怕我们不明白，生怕我们不理解，我们愚昧无知，我们是这个什么茅塞不开，怎么指点我们都不信，撇下的是有福了，撇下的是有福。我们之所以不能蒙祝福，就是因为我们不能顺服，不能撇下，所以这个第一就是你要顺服神，要蒙福。就是一定要撇下，要舍己。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一样，你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这么软弱？为什么不火热？因为你是世界的奴隶，你每天世界上的事太多，你把你的精力99%都放在世界上，有1%给神，就是礼拜天这一会儿。那你怎么能得祝福呢？那你得的祝福也就1%，所以你知道你什么东西归给神，将来才能到神那里去。如果你的全身心没有归给神，你就不能全身心到神那里去。你如果只把你的嘴上归给神了，那将来你只有你的嘴能进天国，你的心进不了，因为你的心在世界上。这真的是实话哈，我一点都不骗大家，我自己也是这个体会。你给自己在这世界上留多少，这个东西就变成你的重担。你要全交给神，你就全然得到世界，真的是这样。你别看你放弃了，你放弃了就得着，舍弃了就得着，这是耶稣讲的，舍弃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直到永远。这就是神讲的这个道理，这看起来很深，今天我给大家讲开了，其实很简单，很浅，这是第一哈，顺服神的过程是一个舍己的过程。第二，顺服神的过程是一个信心的过程。什么叫信心？相信神，胜过相信自己。我不理解，我也顺服；我没能力，我也顺服。信心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们根本不知道，就是顺服，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在那个婚姻的迦南宴席上对那几个仆人说的，因为当时没有酒了嘛，耶稣在场，耶稣就对那些仆人们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注意这句话哈，就是不要问为什么。那几个仆人好单纯好淳朴，都是我想大概都是打鱼的呀，放羊的呀，这一类的不识字的他们就很单纯，他们很容易顺服嘛，结果让挑水在几口大缸里灌，他们就挑水灌，让舀出来就舀出来，让送去给管事的人尝一尝，就老老实实送去。结果管事的人就大为震惊，说这么好的酒为什么留到现在？神机就是在这几个仆人们无条件的顺服当中就发生了。所以你如果想让你的生活、生命、人生产生神机，你必须顺服。你不能神让你做什么就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没法问为什么，神迹是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神迹，我们很多的知识分子就这个问题太多什么都问，我自己也是中那个毒，太说太多，蛇引诱我们的时候就这么说的，你就能分善恶，你就像神一样，就这个就是让我们自己像神我们就不顺服神了吧所以我们每个人到神面前来，这个顺服需要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没有看见就信，没有印证就信，没有理解就信，什么都是信什么都是信。这个天塌下来我就是一个信字， 啊，我不信自己，我不信别人，我甚至不信这个什么牧师啊，什么这个传道人呐、啊，神学呀、啊，教义呀、啊，我都可以怀疑。但是有一个我不怀疑，神的爱，神对我的关照，神的真理，我是不会怀疑的。耶稣基督，我是不怀疑的。你们知道这个区别很大哈。有时候教会会犯错误，教皇也会犯错误，但是耶稣基督不会犯错误啊，就在圣经里面，对吧？圣经不会犯错误，圣经一个字从来都不改的，但是解释圣经的可能常常错啊。所以我们要分得很清楚哈，信服神，顺服神是顺服什么？是顺服神本身啊，他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啊，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哈哈，这个要顺服，要顺服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顺服需要信心哈。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告诫自己，神呐、啊，我是个小信的人，求你帮助。你知道那个父亲的儿子不是被鬼附了吗？啊，他跟耶稣求，主啊，你若能，求你帮助我。耶稣立刻就回答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哦，当这个父亲跟耶稣说你若能，耶稣立刻说你若能信，他立刻把球啊扣到你手上去。神是什么都能的，这还用问吗？就像空气永远在包围着你，你会说空气啊你在吗？空气马上回答你，你若呼吸我就在。所以神总是说你信吗？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神永远不缺席，神永远就在你身边啊！你千万不要忘掉，这现在就在你身边，关键是你信不信。你什么叫信？就是你相信不相信他在你身边。哦，这个信不得了，这个信就是力量啊，这个信就是祝福，因为这个信导致你顺服，导致你愿意放下自己啊，投靠他，像婴孩在母亲的怀里，哦，那个信心之大，狼来了，虎来了，敌人来了，他什么都不怕，有母亲在，母亲会用生命保护他。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神说你放下一切，你就放下一切，凭着什么放下一切？凭着我对神的信心啊，不是我能计算好的。神啊，我放下这一切，那我将来吃什么呀？我将来喝什么呀？我放下了这一切，这一切给谁呀？神说你分给穷人啊，你知道，就是说扔掉他们，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啊。我们都不，我们老是想来想去，我们要把一切都计划好，把前面的路计划好，才走脚下的路。 No， 神说往前走，跟着我，因为不是你自己独行，是我与你同行啊。你缺了我给你，对吧？你倒下我扶起你，你走不动了我背着你。这关键是要信靠神，如果对神没有信心，老靠自己的力量，完蛋了啊！自己靠不住的，靠别人靠不住的，靠什么都靠不住的，靠钱靠不住，靠名靠不住，靠你的健康靠不住，靠你的爱情，爱情伤死你啊！你靠什么？你最后还是靠神，靠科学，到死之前科学能救你？科学家自己都得死。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在死之前说的，说人人都得死，上帝可真公平。他意思是说连我这样的人都得死，靠神啊。所以这是要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啊，也不是一个理解啊，不是一个计划啊，不是一个意志力，乃是你完全的降服在神面前啊。第三，最后跟大家讲，就是顺服的过程是一个蒙福的过程。你们要记住，虽然是舍己，虽然是凭着信心，眼不能见啊，手也抓不着，好像无凭无据，只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但是你知道吗？你正在蒙福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你把自己掏空了啊，这个过程中旧的你死掉了，在这个过程中虚幻的东西被剥夺了，对不对？你等待着真实的祝福，等待着那永远震不垮的国度临到你啊！这个时候真是一身轻啊，啊，无牵无挂无罪，一身轻 啊，有一本书叫无毒一身轻，那个啊，人身上有很多的毒啊，啊，要排毒啊，啊，怎么排啊？到神面前来，圣灵给你排毒啊，啊，你把自己交给圣灵，然后圣灵就给你去毒啊，真的是身体的毒都给你排，圣灵无所不能，难道圣灵不如一个地瓜吗？啊，地瓜可以排毒啊，啊，地瓜叶子也能排毒，圣灵比那个力量大多了。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把心灵交给神，对不对？你吃地瓜是把它吃到肚腹里去，但是你把自己交给神怎么办？要用心灵和诚实交给神，都是要让他来进入你，占领你啊，把其他东西排出去啊。所以感谢神，我们蒙福啊，不是靠自己，是靠神啊，恰恰是要放弃自己才能蒙福啊。蒙福的人啊，我们都看到都是有信心的人，都是舍己的人啊。这个你要抓住你手中的一点点神已经给你的祝福，你不愿意舍弃，那你就不可能蒙更大的福啊。这个神说啊，你们可以试试我，这个试试可不仅仅是金钱的奉献啊，是生命的奉献，是把自己全然摆上。旧约啊是讲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新约是讲什么？全人的奉献。旧约只有祭司啊，立位那个族的一个支派的人啊，才是献给神的。新约人人都是祭司啊，每个人都把生命交给神。为什么？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是神的儿女，你不交也不行啊，你已经在他家中，你已经跟天父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你看在旧约里哪有这么密切啊？谁敢称我是神的儿子女儿？那因着耶稣来了，我们才这么亲切。你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啊？而且耶稣在希伯来书里讲，耶稣成了我们的长兄，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而归向了父神，跟父神有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是枝子已经连到葡萄树上了啊啊！你想不给他都不行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又非要争着hold 得住，抓住自己的呢世界上的东西，傻瓜。每个人都要把自己交给神啊！我自己信主二十多年，我服侍主二十多年，我一信我就没有办法再脚踩两只船，我一信马上就读神学院，马上就全时间侍奉。我当然我不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这样啊，因为有的人要在职也很好啊，但是关键是你的心。你的心不要再属于这个世界啊，不要把心放在财宝，放在世界上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这个神看我们的心，我们是看财宝，我们追着财宝，神却看你的心。就好像小孩子追巧克力糖，妈妈关心的是孩子啊，你知道。所以神就苦口婆心地劝告我们，你不千万不要把你的心放在这个世界的财宝上，孩子啊，把你的心归向我啊。所以我们要看到神多爱我们，圣经太好了，每天读圣经要去品味咀嚼这个神的话啊，这个吃下去成为你的生命。所以我们感谢神哈，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顺服啊，顺服神，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而保罗讲的就是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身体不是指肉体，是你的生命。哈利路亚！我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啊，这个绝大部分都是大陆来的哈，属灵的生命还比较年轻，但是要火热。要为主火热，要爱主胜过爱一切，你才能得到主的回报，得到主的爱啊！你把自己交给主，主才能祝福你啊！你如果不把自己交给主的话，主没有办法祝福你，想祝福你也祝福不了你啊！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的人。我相信圣灵对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话的，我相信圣经对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话的。问题是你听了之后要不要顺服？到底跟你们说的什么话我不知道，神知道，你也知道，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有时候神说话，圣灵说话，声音是很微小的， 非常微小，你如果不理他的话，一晃就过去了。神不会强迫人，你们注意一点，神从来不强迫人。哦，我们感谢主啊！凡是呢听到神的话，就牢记在心，像亚伯拉罕闻风而动啊，毫不迟疑，这种人有福了。神可以用你，神可以祝福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爱我们的父，我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胜过我们自己，你是何等的了解我们，你胜过我们自己，因为你是那赐给我们生命的主啊。我知道你在圣经里，在圣灵里不停地对我们说话，把那个真理，把那个蒙福的秘诀，蒙福的法则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我们却顽梗不化，我们贪恋世界，我们不听你的劝告，我们如羊走迷。主啊，请你怜悯我们，谢谢你圣灵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我们离了你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离了你